与您同行，与主相约，日用灵粮每日领取，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。早上好，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圣经导读的138天啊。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，是诗篇的26篇、40篇、58篇、61篇、62篇和64篇啊。那这么多的经文呢，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能坚持的把它给啊，每天的读经计划都能坚持的读下来。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去看纸质的圣经啊，那我也建议呢，大家呢可以来聆听啊，圣经这个很多软件都有这种音频的啊，大家至少可以听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圣经的导读啊，重点分享的是诗篇的40篇，大卫颂赞神的诗歌。那本诗歌呢，是大卫的作品啊，写作背景倒是不详啊。一些解经家认为呢，这个诗篇的40篇呢，与第27篇是一样的啊，也是由两篇风格完全不同的诗歌呢组合而成。那本诗篇呢，可能是基于上帝过去的拯救而献上的祷告。一些解经家呢，根据诗歌的内容推测呢，认为本诗篇呢可能写于大卫登基之初啊。大卫呢接替王位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啊这个百废待兴啊，啊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啊。作为年轻的君王，大卫必须呢要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，有无数的这种祸患呀围困大卫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诗篇里面说，有无数的祸患啊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那这个诗句呢，十分精准的呀描述了大卫所面临的困境啊。大卫呢提笔做这个诗篇40篇的目的呢，其实就是要借着诗歌呼求上帝的拯救。但在落笔的时候呢，他却没有直截了当的呢为自己的困境祈祷啊。诗人呢首先所做的呢，是借着对往事的追忆，颂赞上帝奇妙的作为啊，以此表达呢对上帝的信靠之心。正因为诗人对上帝的拯救及属性呢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，所以呢才能有后面那样信心十足的祷告啊。所以本诗篇呢共有17节，可分为3段啊。1到5节呢为第一段啊，诗人回顾自己的经历啊，借此呢颂赞上帝的拯救。那6至10节呢为第二段啊，诗人分享自己的体会，借此呢宣告上帝的旨意。11至17节呢为第三段啊，诗人倾诉自己的困苦啊，借此呢祈求上帝的帮助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啊，颂赞上帝的拯救。祈求上帝的帮助之前呢，大卫啊首先回顾了上帝啊以往对他的拯救。那些历历在目的经历啊，促使他呢不断的赞美颂赞上帝。那这些发自内心的颂赞啊，让身处困境的诗人呢及时的获得了祈求上帝的力量啊。1到2节呢啊，这个大卫回顾了上帝的拯救啊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里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啊。诗人迫不及待的呢讲述自己得蒙拯救的经历。以往呢面对困境的时候啊，诗人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心浮气躁啊，他所做的呢就是耐心等候耶和华。上帝喜悦跟随他的人耐心等候他，所以诗人的呼求呢得着了上帝的垂听。那我们的等候与上帝的垂听之间呢，就是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。诗人大卫在一篇诗歌中写道呢，说他没有藐视正悟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呢，他就垂听。上帝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候他啊。紧接着呢这个诗人呢举例说明了上帝对他及时的拯救啊，从祸坑里，从淤泥当中啊把我拉上来。 那祸坑和淤泥呢，用以描述世人的艰难的处境啊，也是指世人的生命啊到了死亡的边缘啊。上帝呢用向他呢伸出拯救之手，使他及时的脱离了危险，从这个祸坑里，从淤泥当中啊把世人拉上来。上帝呢又将他的脚立在磐石上。那这里的磐石与淤泥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，表示呢上帝把世人从危险之地带到平安之所，从此呢他将脚步稳当，奋勇向前。世人呢回应上帝的拯救呢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所以啊，世人要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帝的拯救。因此呢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向上帝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，就是宣告上帝的旨意。这个是六到十节啊。经历这次奇妙的拯救之后啊，诗人对自己的信仰做了十分深刻的思考，因此呢，对上帝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。于是呢，这一段当中啊，诗人将自己的属灵的经验告诉上帝，也告诉读者。一方面呢是要表达他对于上帝的认识，另一方面呢是要表达他对读者的期待。诗人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，目的呢就是要向读者宣告上帝的旨意，让他们呢从这样的宣告当中啊认识自己的本分。所以八节啊，诗人宣告上帝对祭物的看法啊，就是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呢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儿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。这里的祭物、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，那么上帝向我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诗人所得到的经验是能够坦诚地向上帝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个诗句的意思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远远比献祭啊更重要。所以威尔斯比呢这个指出啊，说上帝为大卫行了这一切事以后，这位王如何对上帝的慈爱表达感恩呢？就是他可以把祭物带到祭坛前，但这不是上帝最想要的啊。这也并不是表示呢献祭是错的啊，或者说上帝不要百姓献祭物，而是表示啊上帝要得着他们的心啊。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除非呢信徒呢有一颗忠诚奉献和顺服的心啊，否则呢他是不会悦纳祭物的。上帝呢曾吩咐扫罗王啊，将亚玛利人的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扫罗和百姓呢却怜惜亚甲王，也爱惜他上好的牛羊啊、牛犊、羊羔这个并一切美物啊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那这个事儿后呢，扫罗的举动啊受到了撒母耳的批评啊，但他用坚定的语气辩护，在他就是在所当灭的物当中啊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呢献于耶和华你的上帝。那其实听闻此言后呢，撒母耳严厉地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所以这段经文呢也变成了一个经典的这个经句啊，所以很多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呢也都会去分享这方面的一个信息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，就是祈求上帝的帮助，十一到第十七节。所以一番这个情辞激昂的颂赞之后呢，诗人的思绪啊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啊。敬拜上帝绝不是要逃避现实，相反的呢，我们敬拜是为了从中获得呢面对现实的力量啊。颂赞上帝之时呢，大卫啊无比清楚， 国家尚有忧患，自己尚有软弱啊，凭借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治国安邦。因此啊，此刻的大卫不能高枕无忧啊，懂得呢居安思危的他呢，知道自己呢必须继续祈祷，从上帝那里呢寻求属天的力量。诗人呢祈求上帝的怜悯啊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啊。所以第十节当中啊，诗人向上帝表示，就是我在大会中未曾隐藏你的慈爱和诚实。其实这表明呢，就是大卫对上帝的慈爱和诚实既有深刻的领悟，又有真实的经历。所以因此啊，面对困境之时啊，诗人呢很有把握的呢向上帝祈求，就是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所以大卫相信呢，上帝的慈爱和诚实是永不改变的。在第十二节呢，诗人集中的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啊，他被无数的祸患围困，以致呢不能昂首，以致心寒胆战。那诗人究竟是遭遇何种困难呢？其实在这里啊，我们无从得知啊。那这些文字呢，足以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心中的挣扎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，就是身处逆境的时候啊，诗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罪孽及上帝的赦免啊。在他看来呢，就是被无数的祸患围困，是因为被罪孽追上了啊，是因为呢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因此呢祈求上帝的怜悯之时，诗人不会向上帝认罪，认罪之后呢，诗人相信必然得着赦免，所以呢进一步祈祷，就是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呢退后受辱啊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呢而败亡，愿一切呢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我们无法确定啊，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究竟是谁啊，但我们可以理解呢，就是诗人的处境是有多么的艰难，敌人呢对于诗人的攻击啊，不只是身体上的，还有心灵上的啊，他们既要剥夺他的生命，又要亵渎他的尊严。因此呢，诗人祈求上帝伸出援手，是那些侮辱他的人呢因羞愧而败亡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！所以诗人相信呢，上帝必会帮助他，必会搭救他啊！只不过呢，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来，因此呢，他急切地呼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上帝行动之时呢，诗人呢必蒙拯救。那本篇诗篇呢，是诗人大卫在身处困境时写下的诗歌。虽然呢遇到不少困难，但他呢没有被这些困难击倒啊，因为呢他懂得依靠上帝啊。令人钦佩的是呢，诗人在他身处这个逆境时候的祷告当中啊，竟然包含了大量颂赞上帝的内容。在软弱的人看来呢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也让我们反思，无论遭遇何种的境遇，他们呢都要保持对上帝不变的信心啊，调转目光在神的身上，求告上帝的拯救。我们知道呢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唯独啊这种切切的等候仰望神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聆听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。